我们今天是学习《文殊师利问菩萨属经》第四课。这个经比较这个高深，比较了义，就是不太好那个完全看懂。但是呢，我们在八月初在重庆的四面山少林寺刚学习了《三字经论》。这个三字性呢，在无着菩萨解说佛说阿毗达摩大乘经的最重要的一品摄大乘品这个论里头，叫摄大乘论里头，佛说了这个，告诉我们说，一切诸佛所有密意，由三字性应随绝了。就是说，所有佛说的经里头没有说出来的意思，你如果懂了三字性呢，你就都能够知道，都能够这个决定的了之了。在《瑜伽师地论》里头，弥勒菩萨把佛说的这个意思呢说得更加详细。他就是意思就是说，不但诸佛的所有密意，你这个随三字性就能够了知，一切菩萨所做的论里头没有说出来的意思，你也可以都就知道了。所以呢，我们如果用三字性来读经，就应该没有问题。就是说，你学得好的话，真学明白三字性了，就应该没有问题。我们前边也这个给大家总结了，说三字性呢，它这个如果总结成比较简练的话呢，就可以总结成四个字，就是唯识无境。就是说这个世界上真实存在着什么东西呢，就只有我们的心识是真实存在的。这个佛经告诉我们说，主要的意思是空。空什么东西呢？就是我们凡夫用这个心做的梦，这个梦里的一切法，我们梦中凡夫见到的一切法，这个梦境都是空，都是这个，这一切法都是实际不存在的。梦醒了，这一切法根本不存在。所以呢，唯识无境可以概括整个佛法。这样的话，我们说怎么用这个三字性来读经呢？就是你就知道，记住唯识无境这四个字，你就知道经里头无非是说两个情况。一个情况就是经里头会告诉你说，世界上真有什么，那就是唯有心识是真实存在的。然后经里头还最主要说一个，说世界上没有什么，那就是我们凡夫梦中的一切法都是毕竟空无所有的。或者是反过来说，就是你看到经里头佛说没有的东西，这一定是指的我们凡夫梦中的东西。你看到佛说真实有的东西，一定是梦醒了之后，佛菩萨见到的世界的真实面目，世界的真相是有的。这就是用这个三字性来读懂一切经典的这个方法。我们下边呢就接着来学这个经，看这个是不是就是具体的来实践这个方法，来怎么读经。我们还是稍微的重复一点上节课这一段。上节课我们学到说，佛与舍利弗，属亦不从法，亦不从非法。就是佛说的意思就是说，属就是指的这个如来的境界，他呢亦不从法，就是他如来的境界里头啊，跟这个法不相合不相应。亦不从非法，跟非佛法的呢也不相应。也就是说，如来的境界里头呢，既没有我们梦中凡夫听到的那个佛法，也没有我们梦中凡夫见到的非佛法的东西。这样呢 就把我们梦中凡夫见到的所有的梦中的一切法都包括了。也就是说，换句话说，如来的境界里头呢，没有我们凡夫梦中见到的一切法，包括我们梦中学到的佛法，在你在佛正道的真实境界里头，没有梦中的一点点法。也就是说，在佛菩萨那儿没有梦，全部看到的都是世界的真相，世界的真实面目。然后呢，说亦不从有，亦不从无，就是说在如来的境界里头呢，既没有我们梦中凡夫认为有的东西，也没有我们梦中凡夫认为在梦中没有的东西。我们说在梦中没有的东西跟有的东西呢，也是组成我们凡夫梦中的一切法。就是说这一对的概念呢，换句话说，还是说如来的境界里头呢，没有我们凡夫梦中的一切法。这是说如来境界里头没有什么。下边呢说，当作侍从，应该做这样的相应，这样来想，就是说应当认为佛的境界有什么呢？有不可说达萨阿解，就是有不可用我们凡夫语言表述的如来。那就是说，我们凡夫可以说可以思议的如来，在佛的境界里头都没有。他反而是有什么样的如来呢？有我们凡夫不可说不可思议的，我们想象不到的如来，就是有真实的如来状态。从亦不从，就是说这是补充说前边这一句，前边说当作侍从，就是说应当做这样的就是认为吧，是应该做这样的认为，就是说佛的境界是什么呢？佛的境界是不可说的，这是一个正面的话，就是说应该这样来想。然后后边说从亦不从，意思就是说这句话肯定的，这个说佛的境界是不可说的，这句话亦不从，就是这句话最后也要空掉。意思就是把佛说的梦中一切法呢，最后全要空掉，梦中法一点都不能剩。就像《心经》所说的那样，五蕴空，十八界空，最后呢，苦集灭道，佛在梦中说的佛法也空掉，然后无智亦无德，要能所双亡，没有一点智，没有一点德，以无所得故，你才能够从梦中醒来，远离颠倒梦想。所以呢，这一段的意思就是说，要把佛的境界里头没有梦中的一点点境界。好，下边是新课。达萨阿杰者，如来者，亦不败坏，亦不想绝。亦不败坏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如来的境界呀，不会坏败，亦不坏败，不会坏，不会衰败，是衰败，衰就是变弱的意思。如来的境界不会坏，不会这个，就是如来你成佛之后，说又坏掉了，没有这个佛了，或者是说这个佛又败，就是减弱了，没有这样，就是如来的境界正道了，它是正道的真实境界，是永远是真实的，不会败坏坏败，这是一个意思，比较好理解。下边这个亦不想绝，实际上你用那个前边我们说的，只要佛说不存在的东西一定是梦中的东西，存在的东西一定是梦外的，我们凡夫想象不到的是真实境界里的东西才存在。所以佛在这说如来者亦不想绝，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在如来的境界里头也没有想也没有绝，没有什么想觉呢？没有我们梦中凡夫的一切想一切觉。一切想比较好理解，就是我们凡夫的一切想法，一切觉就是我们凡夫的一切这个也可以说 是我们那五个直觉吧，色声香味触五种直觉，然后呢第六意识一想，这就是我们凡夫的一切法。哎，这个觉呢也可以包含什么呢，就是我们现在梦中凡夫呢开始学习佛法，学习佛法呢好像我们在理论上语言上也有一些觉悟，也包含我们梦中学到的佛法。所以说如来境界亦不想觉，还是说没有我们凡夫梦中的一切感觉、一切觉悟和一切想法。哎，视为达萨阿杰，这个就叫做如来。哎，如来没有我们凡夫梦中一切法。所以经呢有些经高深不好看懂，实际上那个核心的意思呢其实很简单，就是说我们凡夫是在梦中，我们凡夫梦中的一切法根本不存在。你从凡夫梦中醒来的佛菩萨看到的三界唯有心的状况才是真实存在。实际上所有经就是讲这两句话。所以说说不好懂也可以说不好懂，说好懂呢也可以说好懂，就是讲唯识无境四个字。下边我们再来读啊。觉不可闻，不可闻好理解，不可闻就是不可听见，不可听说，闻说嘛就是闻听，不可听说。觉不可闻，这个是什么觉呢？不可闻的觉，就是我们凡夫听不到的，实际上也不可闻，听不到就是不可说。你只要我们凡夫可说，我们就能听到。所以不可闻也是不可说的意思，也是不可思议的意思。什么样的觉不可说、不可闻、不可思议呢？就是佛菩萨从梦中醒来的佛菩萨，他们证到的真实境界，不可说、不可闻、不可思议。所以你看，前边说佛的境界里头，亦不想觉，就是没有我们凡夫的想，没有凡夫的觉。哎，这是如来境界。后边又说觉不可闻，这个不可闻的觉是谁的觉呢？就是从梦中醒来的佛菩萨的觉。我们梦中的凡夫不可闻、不可说、不可思议。哎，所以这个经里头啊，就是反复就是告诉我们两句话：唯有识，没有境。哎，佛菩萨证道的真实境界，三界唯心的真实境界是有的。然后呢？做梦的凡夫梦中见到的一切法是没有的，说来说去就是这样两句话，你跑不了这两句话。所以你就去读每一句，你一看这不可闻的觉，哎，不可说的觉，一定是佛菩萨的真正的觉悟。哎，可说的觉都是我们凡夫梦中的可说、可闻可思议的觉，那个呢就佛的境界里头没有。所以这一句呢，这个觉是指的这个真实境界的佛菩萨这个真实正的实证道的觉悟，这个呢在凡夫的梦中是不可说、不可闻的、不可思议的。是故审闻如是说，这个审字呢意思很多。这个地方呢我们这样来解，说这个在如来的境界里头，凡夫梦中的一切法都没有。在如来境界里头有的那个觉，是我们凡夫不可说、不可闻、不可思议的。所以是故审闻如是说，审的意思很多，有这个追问的意思，就是我要问明白。也有这个详细的思考的意思，也有就是搞明白了的意思，叫悉知，就是全都明白、全都知道了。还有一个意思是真实，就跟那个四谛真谛，那个谛字的意思一样，就是真实本身。所以这句话呢，我们可以这样来理解，就是说，所以呢。人们问，这个先理解成问，就是人们审问，然后呢佛的回答又听闻到 佛的回答如是说，就是前边就是我们凡夫问说如来境界是什么呀，佛说如来境界呀，没有凡夫梦中的一切法，他有的那个法呢是我们凡夫不可思议不可说的。所以呢，既然有人问佛的境界，佛呢就如是说，就是听闻如是说，就听闻佛这样来说佛的境界。则达萨阿杰说诸所有诸所说审，说如空说审。这样呢，则就是这样，这样呢，达萨阿杰说就是如来说，如来说的什么呢？说的诸所说审，如来说的一切所说的这个审呢，就是他的真实境界。就是所以呢，如来说的一切他所说的真实境界是什么呢？说如空说审，就是说这个真实境界呢，就是说它就像空一样，就是说只要是佛给我们在梦中对凡夫说的一切真实境界，都实际上是假安立的，不是真实的真实境界，是不存在的，是空。这个不太好理解啊，回头呢录音整出来放上，大家可以来反复的看着这几个字，反复来琢磨琢磨。下边我们往下来啊，佛与舍利弗，无所从来是为达萨阿杰。后边是为达萨阿杰，好理解，这就是如来。什么是如来呢？无所从来是如来。所以这个译音呢、也好也不好，就是好处就是它准确的，就是梵文里头就是这样发音的，这个不容易误解。这个不好处呢，就是我们一看译音不知这个很难回想起，你读的不熟练的话不知道它的意思，不知道它的意思的话呢，有时候就会就是不能理解这个话的一些意思。比如说这句话啊，如果我们把达萨阿杰直接读成如来，你看啊，无所从来是为如来，这是在解释如来这两个字，说为什么叫如来。佛说呀，无所从来所以叫如来，就是说如来的意思是说好像来了，那是真来了吗？不是真来了。就是说像这个2500年前印度那个王子释迦牟尼，最后说他成佛了，给我们讲了佛法的这个王子，说他是从什么地方来的，佛说了无所从来，没这个王子啊，说是王子是从什么地方来的，没有来处。为什么没有来处呢？因为我们凡夫梦中的一切法呀，全是从我们这个心里生起来的一个梦，这里头的一切法实际是不存在的。所以你问这个这一切法，梦里头的一切法是从哪来的，它都是没有来处的。所以呢，梦中的这个如来，他也不是说在佛正的真实境界里头就有这样一个人，32相80种好的一个如来，他从真实里头来到我们梦中了，不是这样。这个32相的如来无所从来，就是说他没有来处。为什么没有来处呢？因为他是一个佛给我们化身示现的一个假象，并不是真实存在一个32相的如来。说呢，真实存在的如来是什么呢？如来就是一颗心，跟我们众生一样，如来菩萨众生都是一颗心，三界唯有心，这个是真实存在的。那个32相的化身从哪来的呀？就是从佛的那个心，清净心里头跟我们凡夫的这个染污心相应， 在我们凡夫的染污心里头，在我们的梦里头，佛给我们显现一个如来的样子，哎，并不是真的有一个三十二相的如来。所以呢，那个我们看到的三十二相的如来，佛说呀，无所从来，就是他没有来处，哎，不是他，他不是一个真实的存在，说从真实来到我们梦中了，没有一个三十二相的如来。哎，它是什么呢？是佛的心跟我们众生心相应的时候，佛给我们在我们梦中神通化现的一个假象。所以呢，如来这个在这个《金刚经》里头也讲了这个意思。哎，什么叫如来？如如不动。哎，就是没有来处。所以呢，无所从来是为如来。也就是说，好像是来了，实际上呢，并没有一个真的如来，三十二相的如来来了，因为他没有来处。哎，下边来无有处，是为达萨阿杰。这个第一句说的是没有来处，就是并不是有一个真实佛的真实境界里头有一个三十二相的如来，有一个真如来，然后呢他来到我们梦中了，无所从来，没有来处。现在这句话说的是什么呢？来无有处，就是来了之后呢没有处，就是前一句说的是没有一个真的如来来到我们梦中，没有前边没有来，现在我们看到如来了哈。现在佛说呀，来无有处，就是已经来的这个如来呢没有处，没有他的地方，也就是说来了，并没有一个三十二相的如来来到我们梦中了，来到我们这个梦中，就是真实有一个三十二相的如来来了，有处。比如说有人如果说在2500年前在印度有一个王子成佛了，哎，在那儿，这就叫来有处。为什么呀？来，你看在印度，哎，他是一个王子，他成佛了，他什么？如果你把这个佛的八相成佛的这个过程当成真实，说来有处，哎，佛来到印度了，这就是错话。哎，来无有处，就是如来并没有来到我们这个，就是有一个真的如来来到我们梦中。哎，梦中的这个如来呢，是我们梦中的一个假象。还是说，所以第一句说的是没有一个真如来从这个真实境界来到我们梦中，第二句来无有处说的是来了的这个如来也没有真实的存在。哎，来无有处是为达萨阿杰。哎，就是我们梦中没有一个真实的如来来了，这叫如来。哎，这也是，所以你达萨阿杰直接读成如来，说来无有处，哎，没佛没来，所以叫如来，好像是来了，实际上没来。哎，来了一个假象，来了一个这个梦中的化身。然后下边处无所依是为达萨阿杰，这一步比一步这个追得深，说这个也没有来处，来了也没来，说是不是在真实境界里头有一个这个处无所依，就是指的我们现在说2500年前的那个释迦牟尼佛是一个化身，这就是一个处吧。说这个处呢虽然是个假象，但是呢它有所依，它有一个真身，依那个真身，哎，它化了的这个化身，这就叫处的所依，就是来这个化身呢它有一个所依。这个我们呢一般讲佛的三身的时候，我们就说这个化身是从依靠哪个身来的变化的呢？是依靠佛的法身。哎，法身是化身的所依，这是我们讲三身的时候这样讲。这个我说了，这个经呢比较了义，就是说它实际上呢就是跟我们说呀，这个三身佛有三身，这也是一个假案例的说法。哎，这样化身所依是法身，法身呢变化这个化身， 三身实际上也是方便说法，实际上呢，就只有心，哎，佛就还是三界唯有心是真实存在的，没有三身，哎，这是连这个就是化身的所依也是假安立的，这是处无所依，是为如来。依无所趋，无所身，这个就是指的那个说，如果人认为这个我们凡夫梦中的佛的化身是假象，他在真实境界里头有个真身的话，哎，这第一句话这个前边这句话告诉我们，没有那个一个真身他来化现这个假身。然后说一无所趋，无所身，就是说人们认为误以为佛有一个梦外的真身的那个真身呢，无所趋无所身，就是说那个真身呢不能动作，哎，不能屈不能伸，就是不能动作。什么意思啊？就是没有这个身，哎，就是化身没有一个真身作为所依，哎，如果他能屈能伸能伸，这就是有这个身，他才能屈能伸，是不是？他不能屈不能伸，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这个身不能做动作，意思就是没有这个身，哎，有这个身他自然就能动，哎，没。不能动就是说没这个身，所以还是就是彻底的把我们那个凡夫想象的一切佛的真实境界彻底都空掉，就是说可以用一句话总结，就是说佛的境界就是我们梦中凡夫不可思议的，哎，无法想象的，哎，更无法说更无法闻。所以你看说来说去都是说一个意思，就是说我们梦中的一切法都是空，哎，下边如达萨阿杰不可得，诸法亦不可得，就好前边说的这个意思是说如来的境界里头呢凡夫梦中的一切法都找不着都不可得，然后下边呢就告诉我们说如达萨阿杰就好像如来境界里头梦中的一切法都不可得一样，诸法亦不可得，就是还是说我们凡夫见到的一切法都不可得，哎，心无所生无所安住。注意这个心说无所生的心是什么心啊？就是我们凡夫梦中凡夫知道的心，哎，我们凡夫也说我们有心啊，也能想象我们心的活动，心什么样子，哎，心怎么想，所有在梦中说的一切心呐，无所生，就是只要你能想象到的东西都是空，都是不存在的，哎，真实存在的那个心呢是从梦中醒来的，没有梦中法了，梦中醒来的佛菩萨才实证到的，直接看到的，限量之看到的那个心是什么样的，这个真实存在的心呢是我们梦中凡夫怎么想都想不到的，所以我们凡夫想到的心想到的实都是空，都没有生起来过，所以叫心无所生，或者用我们刚才说的那句话，就是说只要你看到佛说没有的东西一定是指的梦中的东西，所以这说心无所生，这个心呢一定是我们凡夫梦中的心，它呢无所生，就是从来没有生起来过。你如果说我就是你认为就是你想到的心是真实存在的，就一定是错的。无所安住，这个心呢也没有它住的地方。哎，我们现在一说我的心安住，就是你的心在想什么，你就是安住在什么上边。哎，我现在正在看风景，我就安住在风景上。我现在正在听音乐，我就安住在音乐里声音里，哎，无所安住，就是我们梦中的一切心理心的活动呢都是不存在的，所以呢它没有它安住的地方，哎，你说我看到颜色了，这就是颠倒梦想，就是邪见，哎，说我听到声音了，我的心住在声音里住在音乐里，哎，我的心住在这个风景里， 住在这个就是说你只要说你心有所住，这都是就是知识都是错误的。哎，心无所安住，为什么？因为梦中的心全是空，全是不存在的。诸所作功德无所求，在我们梦中凡夫所做的一切功德呀，都无所求，都不求梦中的功德。哎，比如说布施啊、持戒啊、忍辱啊，哎，无辱可忍。哎，这是真正的修忍辱，就是佛在《金刚经》里头说的，说忍辱波罗蜜即非忍辱波罗蜜，是名忍辱波罗蜜。就是说我们现在在修的这个忍辱波罗蜜应该怎么修呢？应该认为它非忍辱波罗蜜，就是没有辱可忍，没有人侮辱我，我也没有辱可忍，三轮体空，这样才是真正的这个真正的修行忍辱波罗蜜。哎，用空来修忍辱，这才是真正的忍辱。你要认为有辱可忍，那就不是佛法了，哎，那就是世间法了。所以说诸所作功德无所求，哎，忍辱呢无辱可忍，这叫真正的忍辱。无戒可持，叫真正的持戒。哎，无这个无施可布，哎，就是布施三轮体空，这叫真正的布施。所以说呢，我们在梦中所做的功德都应该是无所求，就是三轮体空，这样是真正的修行。如所教无所行，是为行。如所教，谁教，或者如所教，如佛所教给我们的无所行，佛教给我们是就是无所行，就是刚才说，就好像《金刚经》里头佛说的，哎，无辱可忍，无所行，无施可布。哎，没有我，没有对方，没有所布施的东西，三轮体空，无所行，是为行。这就是《金刚经》说的那个意思，就是无辱可忍，这是真正的修忍辱的修行，这是真正的修行。如果你认为有辱可忍，就不是修行了。哎，如所教，如《金刚经》所教给我们的，说无所行，无辱可修行，哎，没有忍辱可以修行，哎，这才是真正的修行。是种无所生，是功德亦无根。这个种呢，可以，这就是我这么理解了，大家也可以自己来理解啊，可以理解成什么呢？四大种的种。哎，就是因为你那个在梦中修行嘛，梦中修行我们就认为，比如说我持戒忍辱，哎，有我有人有他侮辱我，我来修，这样的话呢就是有四大种，就是有这个世界，哎，有法，这些四大种呢无所生，就是这个世界无所生。四大种是生物质的四种元素。如果没有四大种，那就没有这个物质世界，那就没有我们梦中这一切法。所以呢，世种无所生是指的梦中的一切法都没有生起来过。是功德亦无根，是功，这些功德，什么功德呢？就是如佛所教我们修行的那些功德，就是比如说六度吧，六度，布施的功德，持戒的功德，忍辱的功德，是功德，这些功德呢亦无根，就是你有根才能长出功德来，没有根就长不出功德来。也就是说我们梦中修的这一切功德实际上是空，是没有这些功德，这才是就是正见，才是真正的修行。你要是认为有戒可持，有什么辱可忍呢，你就不是功德了。是功德，就是是功德的那些，或者是说就是六度的那些功德呢，都没有功德，都没有这个根，就是说 没有根就长不出功德来，就是说那些功德呢是空，哎，你这样才是真正的功德。你如果认为有功德就没有功德了，你认为没有功德就有功德了。这个话大家能不能翻过来，或者是用那个具体的话比较好理解，就是说如果你认为有辱可忍，你这就不是忍辱度了，不是忍辱波罗蜜了，就不能到彼岸了。哎，这就变成梦中执实，就是变成梦中福报，梦中的那个邪见的法了。哎，如果你认为无辱可忍，哎，那就是真正有功德了。哎，因为什么呢？因为你跟空境，跟这个空性相应，你跟空性一相应呢，就是真正的正见的佛法的种子，就是积累了你法身种子，就是积累了把你从梦中唤醒的清净种子，哎，就是真正功德了。所以这句话大家看能不能倒过来，就是如果直接说你认为有功德就没功德了，你认为没功德就有功德了，这样呢好像大家不太好那个跟实际结合起来不太好理解。哎，我们就拿持戒，哎，你认为有戒可持，哎，你就不是功德了，你认为无戒可持就是功德，这是实际上就是修如梦观，是不是啊？哎，你如果说我真的有人，我也有戒可持，你这就不是这个正见了，就不是把你从梦中唤醒的空性见了，哎，你就是把梦中法当真实了，这就成了颠倒梦想的邪见了。哎，如果你认为梦中一切法都是空，跟空性相应，这就是正见，这就是清净见，这个记忆才能够把你从梦中唤醒，才是组成你以后圆满法身的法身种子。亦无实僧那者，僧那僧涅，前边我们解释过，僧那僧涅呢是这个大愿，哎，这个就是像我们四弘誓愿呀，弘誓、弘愿、哎、大愿，这个誓愿的意思。僧那亦无实僧那，就是说在我们梦中呢也没有真实的宏愿。我们有什么宏愿呢？我们比较集中的就是四弘誓愿，就是叫众生无边誓愿度，佛法无边誓愿学，哎，佛道无上誓愿成，就是这个四弘誓愿呢，就是在梦中没有真实的宏愿宏誓，哎，誓愿没有真实的誓愿。因为什么？因为我们这个誓愿是用语言假安立的。如果你认为梦中这个誓愿是真实的，就是说梦中有真实的众生可度，真实的烦恼可断，这就变成邪见了，就不是正见了，因为你把梦中法当真实了。把梦中法当真实的这样的修行呢，就不能把你从梦中唤醒，它是加强梦的，哎，这样就变成了，就是说这个实际作用就变成了以后你梦中的福报，就不是能够把你从梦中唤醒的正见种子了。所以呢，这说的是梦中没有真实的四弘誓愿，哎，就是这个意思。就是说四弘誓愿你也要怎么发呢？就是梦中的众生无边我誓愿度，哎，度了实际上一个也没度，要按照金刚经教给我们的如梦观来发四弘誓愿，这才有真实的功德，这才是真实的四弘誓愿。所以说这个你如果认为梦中有真实的四弘誓愿，就是说有真实的众生可度，真实的烦恼可断，就错了，梦中没有真实的四弘誓愿。无所缚无有托，这个在其他经里头也经常出现这个思想，就是说禅宗也有那个公案说为我这个好像安心，哎，达摩祖师就是说 你把心拿过来，我给你安。哎，找不到那个心，或者是说为我解这个束缚，说谁绑住你了？哎，他找不到那个绑的东西。这句话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就是说在梦里头啊，没有能够绑住你的东西真实存在，所以也就没有真实的解脱。没有东西绑住你，谁你解什么呀？脱什么呀？是吧？什么意思呢？还是说梦中一切法实际都是空？哎，这是我们解脱的关键，这是佛法的空性正见。你离开了这个空性正见，就不是就成邪见了。哎，所以说跟空性不相应，你这个就好像你拿满三千大千世界七宝去供养如来，哎，你那个也没有真实的功德。你要是跟空性相应，那就是真实的功德。就好像说有人这个受持读诵金刚经四句偈，这个功德呢就是最大的功德，就超越这个一切那个前边一切的功德。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他知道梦中一切法是空。因为《金刚经》整个从头到尾就是讲一切如梦幻泡影，讲这个凡所有相都是虚妄，哎，离一切诸相则名诸佛，都是告诉你梦中法是空。这样的话呢，你才有真实的功德。所以说，你认识到无所缚、无有托，这才是真正的正见，才是清净种子，才是这样的记忆，才是组成以后你圆满法身的种子。所以呢，无所缚无有托，跟空性相应，这才是正见。无所作，哎，也没有真实的修行。那有什么修行啊？有梦中的修行。哎，我是梦中度众生，我是梦中度烦，断烦恼。哎，这样的话呢，你知道做如梦观是梦中度众生，你就知道我实际上没度众生。那没度众生，我是在梦中度众生是干什么呢？是在修自己的心，是在熏习空性正见的记忆，是在积累我的法身种子。如果你达到了这个无所缚无有托无所作，就是知道梦中一切法是空的情况下去修行，视为精进，这才叫做精进修行。所以你把梦中法都当真实了，那个不是精进修行，那个就不是真正的修行了，那就变成这个在梦中造这个梦中的善恶业了，就不是这个从梦中醒来的佛法的意思了。下边，无所观亦不作是事。在梦中修行呢，无所观，哎，你如就还是那句话说，我看见颜色了，我听见声音了，你有所观，有所见，那就是邪见了，哎，就是加强梦的，就是把梦中法当真了，认为梦中有色有声，哎，无所观，哎，梦中看到颜色，实际上知道这是梦中颜色，这是空，这根本就不存在，你认为它是颜色，你就错了。认为它是空，这就对了。所以说无所观，亦不做事事，也不做这样的看法，也不这样来看我们面前的一切法。所见者不做二心。所见者，比如说我看到这个山河大地男女老少，见了好多法，不做二心什么意思呢？就是不做分别。二心是指的有二的心，分成二的心，哎，没有二心，不做二心，就是说不做分别，哎，不说这是山，那是河，哎，这是男，那是女，哎，这是老，那是少，就是根本不分二，不做分别，不做分别就是空。因为我们梦中凡夫啊，就是见任何法都要做分别才能见。哎，比如说我一看颜色啊，这是白，那是黑，都要做分别才能见颜色。如果我们 梦中的凡夫的心不做分别，不升起二，我们就没有任何感觉，就见不到颜色，听不到声音，我们一见颜色就已经开始分别了，就开始做二心了。所以呢，佛教给我们的修行方法就是在梦中所见的一切法呀，不做二心，不做分别，这是正见。智无所得，你所见者不做二心，就是根本实际上连那个心都没升起来。因为我们凡夫梦中的心呐，一升起来就是分别，不分别我们不会升起来，哎，我们升起来的心都是分别心。所以如果你在梦中所见者都不做二心，都不分别的话，我们的心不升起分别的话，就是智无所得，就是连那个分别的心都不升起来了。智就是智无所得，无所得智就是说这个可以两个理解。一个呢说智无所得，就是说智找不着了，就是我们的心呢不升起来了，哎，在梦中不升起性，智无所得，找不到智了。我们说这个智呢，它的在这个梵文里头的基本含义呢，就是知，就是上半截那个话的意思。智这个字儿的字根就是知，哎，这个知字呢，也可以表达凡夫的知，也可以表达这个圣者的知。哎，所以这个智字呢，也可以用在凡夫的境界里，也可以用在那个圣者的境界里。这个地方智无所得，就是指的我们凡夫的一切智慧啊，都不升起，找不着智了。智无所得，我看下边啊，其智无所为，亦无所起。在梦中，如果你心不升起，智找不着了。心不生起，不生分别，其智这个智无所为，你智不生起，当然它也就无所为。你不可能说我心没生起，我就看见颜色了，哎，亦无所起，这个智呢，它什么也不做，它也无所生起，它这个也就是说智根本就不生起。智无所得，就是找不到这个智。这个智呢，无所为，什么也不做，亦无所起，也不生起。这就是什么呀？就是《心经》里头观音菩萨给我们表演的那个，就是到最后叫无智亦无得。你看，智无所得，找不着智了，其智的所为也没有，哎，无所为，就是他智的认识对象也没有，他什么也不做，也没有得，无智亦无得。这才达到了什么呢？这个正空性，照见五蕴皆空的境界。不以正而作求，就是我们现在呢，还没学好佛法的时候，我们说我们现在是为了实证佛的境界，我们求这个实证，这叫以正作求。我们现在求，我们要证空性，我们要证出地，我们要证成佛的这个真实境界，这是以证求。这个话是到什么时候说呢？就是马上要证空性的时候啊，这个时候是智也无所得，智所做的事情也无所起，无智亦无得的时候啊，这个时候连这个就是叫以证作求也要空掉，就是你说我现在要证出地，我现在要证出地，你这个想法不舍掉，你还是梦中的法，还从梦中醒不来，还不能完全把梦空掉。所以呢，你最后要不以证而作求，把这个说我要证出地这个想法也放弃，也舍弃。做事求做事念，应我们修行呢，梦中修行最后证空性的时候，就应该做这样的追求，做这样的想念，这样的观想。哎，就做什么观想呢？就是无智亦无得，哎，以无所得故，应该做这样的追求，做这样的观想。 做这样的念头。无有明，所以说每一句话都在说这个梦中一切法空的道理。你看，无有明，我们梦中的一切法呀，可以分这个很多类了，可以分一个两类，两类什么类呢？就是一个明一个意。我们梦中一切法可以分这两大类。什么叫明？就是我们的语言都是明，哎，你比如说桌子板凳男女老少，这都是明。什么叫意呢？就是这个名所指的那个事情，指的那个东西，指的那个法，就是意。哎，比如说桌子，哎，这是名，名指的什么？我们就认为有木桌子、铁桌子、石头桌子什么，哎，指的就是所有桌子这个名词指的那个东西，就是意。我们梦中一切法可以分为名意两大类。佛在这告诉我们说，无有名，就是说我们起的这一切名字呀，都是空。哎，你给他起桌子，起椅子，那是一个空名，哎，没有名，这个人们好像好接受。下边一句话，其与正者未不可得。什么叫与正？这个正字呢，在古语里头通那个争，就是双立人一个正，那个争。这个争字是什么意思呢？争有这个追问的意思，追求的意思。语证就是前边说的这个名，我们刚才说了，名就是语言。其语争者就是说没有名，那个名其语，这就是指的前边这个名，那个语言所指的那个东西，哎，所追求的那个东西，语言所问的那个东西，语言所指的那个东西是什么呀？语言所指的那个东西就是意，就是一个叉一个点儿。哎，说其语言所指的那个东西呢，未不可得，实际上是找不着的。这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不但我们说的名字是空，我们名字指的那个东西也是空，也是找不到的。桌子这个名是空，我们好接受。说这不是一个真实的桌子，有这个东西吗？这不是可得吗？这个意，桌子这个意，这不是可得吗？这不是桌子就在我们面前吗？这就错了。为什么我看到这个桌子，摁着这个桌子，也是这个桌子不可得呢？因为我们是在梦中。你要是认为面前是真实，这就不是佛法，就是凡夫的颠倒梦想邪见。你认为这一切真的是梦，哎，认为面前的桌子就是不存在，因为它是梦里的东西嘛，梦里的东西当然不是真实存在了。你认为这个桌子实际上是空，这就是佛法了。所以这儿佛说的意思就是说，在我们梦中的一切法分成名跟义之后啊，说无有名，其语争者，就是说这个语言所指的那些东西也是不可得的，名跟义都是空，讲的这个道理。其哀若道，其就是指的前边说的这个道理，哀呢有亡的意思，就是消亡消失的意思。我们一说这个哀悼，致哀，就是说这个人没了，哎，哀有亡的意思。说其哀若道，就是说前边说的这个我们梦中一切法呀，分两大类，没有名也没有名所指的那个东西，梦中一切法都是空，这些东西其哀，这些东西全都你认为它根本不存在，全都是消亡的，全没有，若道，这就是真理了，这就是道了。再说一遍啊，我们梦中一切法可以分两大类，一个名一个义。没有名也没有义，哎，名所指的那个东西找不着，这个东西消失了，没有了，这就是道。 其德等者无人不念人。我们得到道了，这个道呢要，就是这个道呢有一个平等观念，就是道啊是不叫不分别，就是完全平等的，没有差别的。他举一个例子，就是说比如说人，说人怎么会没有差别呢？没有人，所以呢不念人，这叫平等。就是我梦中一切法呀全是空，所以我不分别它，没有差别。你要说有男女老少的差别，这就是邪见，不是佛法了，这就不是道了。所以呢我们得的那个道呢是一个平等观念。什么平等呢？就是一切法空，不管男女老少山河大地，梦中的一切法全是空，等，没有差别，这叫正见。举的这个例子就是说，比如说人，人有没有差别啊？没有差别。因为什么？因为没有人，所以呢我们不去想人的差别，都就是人都是平等的。为什么人都是平等的呀？男女老少全是空，当然是平等的。其护者不做事诈念诈不念。前边是说我们得到的这个道啊是平等的，不做分别的，下边是我们得到的这个道啊，其护者怎么保护它，怎么维护它，怎么维护这个道，怎么维护这个正见。金刚经说佛善护念诸菩萨，我们怎么护念我们得到的这个正见，怎么护，怎么保护它呀，怎么维护它呀，维护这个正见啊，就是不做事诈念诈不念。不做事，不做这个，就是我们得到这个道啊诈念诈不念，就是一会儿这样想，一会儿不这样想，就是我们要永远认为梦中一切法都是空，不要这个一会儿想说可能是空，一会儿又觉得可能不是空，诈念诈不念，这样来维护我们的道，维护我们的正念。佛与舍利弗，无慧是则慧。现在能不能理解这句话？想一下，没有智慧，这就叫做智慧。为什么没有智慧呢？所有记住，没有的东西就是指我们梦中的东西是没有的。如果你认为梦中有真实的智慧，这就是邪见，颠倒梦想邪见。梦中没有真实的智慧，梦中一切法是空，所以呢你一切法是空里头也当然也包括智慧啊，所以梦中的智慧不是智慧，梦中无慧，这叫做智慧，这是正见，这是真正的智慧。就好像刚才说的那个无辱可忍是忍辱波罗蜜，有辱可忍就不是忍辱波罗蜜了，就是你这个忍辱就不能到彼岸了，你这就不是忍辱度了，就不是正见了，就不是忍辱了，所以说在梦中呢你认为一切法空，没有智慧，这叫智慧。十二因缘无所生，这叫智慧。因为小乘法讲十二因缘都是真实存在的，只是在十二因缘里头没有我，没有人我，没有一个灵魂在这个十二因缘里头钻来钻去。十二因缘，但是呢小乘说十二因缘是真实存在的，这就是佛对这个不能发大心的人呢方便说法。到这个能发大心，能够发愿成佛的，到这个了义法了，佛就告诉我们说十二因缘无所生，就是什么生老病死啊没有。为什么？因为如梦幻泡影都是空，所以十二因缘无所生，没有一个人什么投胎啦，什么这个六根啦，什么爱呀取呀，都是空，十二因缘无所生，这是大乘了义法， 其合者无有合。其就是指十二因缘。什么叫合呢？就是叫因缘和合。你比如说说这个无明缘行，哎，无明这个我们无明的东西多了，无明造成我们的行。什么行啊？身口意三行。行缘识，哎，行了留下记忆，识缘名色，名色缘六入，都是因缘和合了生后一个。哎，前边是因缘，因缘和合起来生后边一个。十二因缘是这样流转的。其合者无所合，就是说什么呀？十二因缘里头前边的那个因缘呢，没有和合起来的东西。十二因缘说的那些因缘和合的东西，实际上无有合，没有和合。为什么没有和合呢？没有因缘，没有那些东西，它怎么合呀？哎，无有合就是说没有东西可合。哎，没有无明，没有行，没有识，没有名色，没有六入，没有什么爱取缘，什么老生老病死，没有，都梦中法是空。十二因缘那些因缘和合的东西，实际上是无有合，哎，没有因缘可以和合，这是佛告诉我们的正见真理，空性正见就是这个意思。所以你学懂每一句话，你就可以懂佛的全部经，就是讲这一个，哎，就是在大乘经里头，就是说十二因缘无有合，没有和合。十二因缘无所生，根本就没生起来过。我们大乘正初地正什么呀？叫正无生法忍，就是指的一切法都是无生法，没有生起来的法，没有生起来过的法，哎，都是空。这是大乘的正见。不可得到，就是我们这个真理啊，在梦中不可得。所以我们的真理叫不可得到，就是这个真理在梦中是找不到的。可得无所念，我们说那有没有道啊？有道，你也可以得到一个道。可得的那个道，就是真有的那个道是什么呢？是无所念，就是你真正正道的那个真理啊，是没有任何想法的，也就是离言的。你在梦中能够想到的，能够说出来的，都不是真正的真理，所以这就叫不可得道，就是这个道是在梦中是找不到的。可得的呢无所念，你真正正道那个道了，证到真理了。什么叫真理啊？五蕴皆空。你真的智慧升起来了，一照见五蕴皆空，你照见五蕴皆空的时候有所念吗？照见五蕴皆空的时候是无智亦无得无所念，哎，没有语言了，没有想法了，没有梦中法了。所以可得的那个道呢是无所念的。是比丘，念无所持而持波被缚。这个比丘就是有正见的这个比丘呢，他怎么这个思想，怎么观想呢？怎么念呢？他是念无所持，就是持，后边说念无所持而持波被缚。持波就是手里拿着这个波，被缚就是穿上衣服。这个比丘呢，他也手里拿着钵，身上穿着衣服，但是他的思想上是怎么想的呢？他是念无所持，他思想上是说没有钵可持，没有衣服可穿，念无所持，也就是他知道他在梦中修行，这一切法都是空，他在做如梦观。所以呢，做如梦观就是这样的修，真正的修行了，就是什么呢？这个比丘啊，念无所持，他知道他拿着碗是没有拿着碗，没有人，没有碗可拿，哎，没有衣服可穿，也没有可穿衣服的人。他念无所持，用如梦观的态度来持波被缚，哎， 既知道无所持，他用这样的观想，用如梦观的观想来持钵被缚，穿上衣服，穿上衣服也是没穿，持着钵也是没有持，哎，去乞食也是没有食可乞，念无所持而持钵被缚。说既然无所持，他为什么还要持钵被缚呢？他是为了修行自己的心，他是为了这个熏习佛法的正见的记忆，他是为了积累他的法身种子，他是为了从梦中醒来。说来说去就是为了降伏其心，哎，心是真实存在的。为了降伏心，降伏心的方法是什么呢？就是在梦中度众生，哎，做如梦观，念无所持而修行，而持钵被缚。所以这个正确的修行说来说去没有新鲜的，还是金刚经教给我们的如梦观，是吧？就是思想上念无所持，但是实际上呢还要持钵，还要穿衣服，还要去修行，但是修行的同时呢，你知道是空，是在梦中修行，要念无所持而持钵被缚。无所替是为剃头，无所替，如果你认为说我剃头了，我也可以说这个剃度，也可以说就是比如说比丘，这个比丘他就是剃头了，就是平常的剃头，他剃头了，如果他说我剃头了，这就成邪见了，这就成这个不是佛法了，不是佛法正见了，就跟空性没有关系了，就不能帮助你从梦中醒来了，就不是正见了，哎，就成颠倒梦想的执着，梦中是真实的邪见了。你剃头的时候还知道什么呢？无所剃，这叫真正的剃头。哎，无所剃是为剃头，也就是说你在剃头的时候知道无头可剃，这是梦中剃头，这就是正见，这就是真正的修行，这就在降服自己的心，哎，知道一切如梦幻泡影。无所受戒而持戒，就是你在持戒的时候，我们当然说现在要持戒修六度，但是你在持戒的时候你心里头怎么想呢？要心里头想是无所受戒，哎，没有真实的戒可受，无所受戒，也就是说比如说不杀生，哎，不杀生你怎么想呢？是无生可杀，也没有能杀的人，也没有可杀的生，也没有杀生这回事儿。三轮体空，哎，无所受戒而持戒，来这样来持戒，这就是无量功德了，这就是真实功德了，哎，这就是那个就叫受持读诵金刚经四句偈，哎，就是你跟空性相应了，这就是正见了。无所受戒而持戒，佛说的多详细，给我们举了这么多的例子，哎，没有戒可持，你要用这样的观想来持戒，而无如是。你既要这样来持戒，你又知道没有这回事，没有像这样的这回事，哎，没有持戒这回事，这样来持戒。那怎么能达到说又没有戒可持我又要持戒呢？就是如梦观嘛，就是梦中持戒，哎，我既持戒我又知道这是梦中持戒，无戒可持，就是如梦观。如梦观就可以把这些话呢统一起来，哎，比丘好道所好，是比丘所好用意定者，无有异议。比丘好道，我们现在呢是在修道，是在修佛法，哎，我们认为佛法是我们的这个世间唯一的真理，是我们解脱的唯一的唯一的道路，所以呢我们好道，好道所好，我们所好的这个修行是比丘所好用意定者，这个比丘他所这个 就是所修行的这个道吧，所修行的这个佛法吧，用意定者，就是他用他的这个意识来确定的这个对道的理解，无有异义，就是说没有另外的意思，没有别的意思。说那有的意思是什么呀？其已定者，就是比丘所好的这个道，他已经确定的那个，无有意义，没有别的意思。有一个什么意思呢？其已定者，无有身心念。就是我们所好的这个道啊，好一个什么道？就是无有身心念这个道，这个真理。什么叫无有身心念呢？就是我们身心念代表我们这个梦中一切法，梦中一切法无非就是一个物质一个精神嘛。哎，无有身没有物质，无有心念没有精神。哎，身心念那可能现在我们这个用的比较多的叫身口意，哎，就是代表我们梦中一切法嘛。无有身心念就是没有梦中一切法，梦中一切法都是空，这是我们所好的那个道。哎，好的道就只有这个意，没有其他的意，哎，没有别的意，就是一个空字。哎，梦中一切法是空，这是我们所好的道，是我们所追求的真理。不念慧者是比丘数，这个比丘修行呢，不念慧者就是不观想为慧，不说这个梦中有慧可念，这是比丘数。比丘数就是比丘，比丘数是比丘，就是在比丘数当中，哎，你就是真正的和尚。不念慧者是真正的和尚。哎，如果你念慧，就是说梦中有身口意，有智慧可求，这就不是真正的比丘了，那就是什么呀？成了世间人了，不是修道的人了，不是跟真理相应的人了，不是跟空性正见相应的人了，那就不是真正的比丘了，就成世间人了。就不念慧者才是比丘数。要知道这个在梦中法里头啊，没有身心念，没有智慧，梦中一切法都是空，包括梦中学到的佛法也是空，这样才是比丘数，才是真正的和尚。其说已足者已不足，就是如果这个和尚说我已经这个学好了，这个呀就是没学好。为什么？你学好了是梦中一切法全部空掉，无知亦无得，照见五蕴皆空，以无所得故，就是梦中一切法全空掉了，你才是就是修道家了。哎，照见五蕴皆空了，远离颠倒梦想了，你就像观音一样，哎，正道出地了，这是足了。所以说只要你说我已经修好了，哎，我已经修到家了，这都是没修到家。若比丘足者未为少少，如果这个和尚认为自己修好了，这实际上是他还差得远，就是他对这个正见他还理解的不对，不要说这就是那个叫闻所成慧还没成就。哎，你还没从梦中醒来就认为自己得到正见了，跟佛见一样了，这修好了，这就说的不对。微微少少就是说这还差得远，你连空性你还没理解，连空见还没理解，在梦中你就说你已经修好了，那就是还差远了。还什么叫修好了？就是前边说无有身心念不念慧者，这才是真正修好了。还有前边说的那个，就是智无所得，智所也无所起，就是智无所作，哎，无知以无得，哎，以无所得故，这才叫足者，修行到家了。不可计法而言可知， 以无有之，不可计法，不可计。这个计呢，也可以说是叫嫉妒、辩计、分别，哎，不可分别的法。什么是不可分别的法呢？真正实证到的，从远离颠倒梦想的真正佛菩萨实证到的境界是不可计法，也就是不可说法、不可思议法。真实境界是不可计法。对这个不可计法，就是佛的这个菩萨证到的真实境界呢，耳眼可知。在梦中的人，他说我呢已经证到这个不可思议的法了，不可计法而言可知，不可思议的法，他说他知道了。这个人知道的就不是真正的不可计法，不是真正的不可思议的法，实际上就是可思议的法嘛。所以说这个人他只要说我已经证到了，我知道不可思议的法，哎，我证到了不可思议的法，已无有知。这个呢，他就根本是无知的，是这个不懂佛法的。以不从事法者，如所教无有戒，是故佛界唯有法。以不从事法者，已经跟上边说的这个法不相应的，就是像这个说我已经修好了，这个我已经证到这个真实境界了，就是这些无知的这些邪见的这些法呢，以不从事法者，就是已经跟这些法不相应的人，如所教无有戒，这就是向佛所教导的没有戒。戒我们说是戒是就直接理解成戒吧，这个就是一个界限呢、啊、你比如说十八戒，哎，这个三戒，哎，如所教无有戒，就是没有界限，就是没有分别。嗯，以不从事法者，跟上边这些错见都不相应的人呢，他就是如佛所教的无有戒，哎，没有十八戒，没有十二处，没有分别。是故佛界无有法，所以呢，佛的境界里头没有我们梦中的一切法。是故达萨阿杰法无作法，所以说如来的法无作法，就是如来的法呀，没有我们凡夫梦中的一切做法。法无所作，故曰无有法，就是梦中无法可作。我们现在是有颜色可看，有声音可听，有饭可吃，有水可喝，这都是邪见。你什么时候认识到法无所作，梦里头无法可以做，这就是正见了，故曰无有法。所以说在我们梦中没有法，哎，在如来的境界里头没有我们梦中这一切法。诸法所入悉当尽，你只要认识到的一切法，所入就是你见到、你听到、你认识到的一切法，悉当尽，都应当认为，就都应叫空完。悉当尽，应该把它们空干净，视为达萨阿杰数，这个就是如来的境界了。无所入已应达萨阿杰数，你要是无所入，就是我梦中一切法都不执着了，都远离了，已就是以后，无所入以后，我既看不见颜色，也听不见声音，也没有感觉，也没有想法，无所入之后，你这个境界就相应了如来的境界。那什么境界呢？就无所入，就是无知亦无得了，以无所得故，照见五蕴皆空，远离颠倒梦想，这个是跟如来的境界相应了。 佛与舍利弗，若有欲学达萨阿揭属者，如果有想学习如来境界的人，其有勇猛如狮子者，这个学佛的人里头呢，有非常精进修行的人，若男子若女人，当作清净戒，无有异议，心清净。就是想学佛的人呢，应该持清净戒，无有异议，心清净。说什么叫清净戒呢？你不要想别的，你要想心清净是真正的清净戒。什么叫心清净？就是心外无法，梦中一切法都是空，这叫清净戒。心清净叫清净戒，跟那个上边佛说的那个就是无戒可持，哎，这样去持戒，这就叫心清净，真正的持戒，这是清净戒。清净慧之所作，无所念之所作。说刚才说那个梦里头没有慧，梦里头没有慧，你也可以说梦里头有清净慧。什么叫梦里头的清净慧呢？清净慧之所作，无所念之所作。你梦里头的一切法都空掉，这叫清净慧，这叫智慧。就跟刚才说的，你认为梦里有慧，你就实际上没慧了，你认为梦里没慧，这是真正的智慧，这叫清净慧。清净慧是无所念之所作，哎，没有任何想法，这叫真正的智慧。哎，要把梦中法空光。其饮食取足而已。这个清净戒、清净慧、清净的修行，其饮食取足而已，就是吃饱了就行。什么意思呢？若乞丐诸所思想以清净，无有异心，就好像乞丐一样，就是饮食取足而已，就是只是乞食，思想以清净，无有异心。这是打个比方，就是这个要饭的呀，他已经这个没有，就是他别的都追求不到了，别的都这个无所想了，哎，就我吃饱了就行。打这么一个比方，就是好像乞丐他已经思想以清净，无有异心，没有其他想法了，就是我乞食就完了。说我们的修行呢，就要像这个状态一样，就是把一切法都已经空掉了，就是这个意思。不与一切人如有想，哎，除了那个如梦观的修行以外，不与一切人如有想。对于一切人如有想，就是有一切人，哎，有这个人，有这种人，有那种人，对一切人都没有有想，也就是无人无我无众生无寿者，把一切人都空掉。不与诸法有所希望，怎么叫不与诸法有所希望呢？就是没有一切法才叫不与一切法有所希望。哎，只要你说这有颜色，那有声音，这已经是 有希望了。所以这都等于说，这两句话就是说，修行就是梦中一切人空，梦中一切法空。亦不念下中上士，人空法空是，我们可以总结一些这个规律呀、境界呀、真理呀，有这个下中上之事，就是有这个初级的阶段的真理，中级阶段的上最高的真理，什么亦不念上下中上士，下中上士也可以把我们凡夫一切法分成三个层次嘛，哎，下中上士，你像我们现在分的三界就是一个下中上士嘛，哎，亦不念下中上士，对梦中一切法不起分别，哎，也是空的意思。所作常等比丘作士学者亦为学，所作常等就是不起分别，前边不分别人，不分别法，也不分别上中下这个层次。 所作常者，一切呢不起分别为常。哎，常就是不变，不变为常，没有差别为常，没有分别为常。你要是这样来修行，这个比丘做世学者，做这样的学法学习，以为学，这是真正的学佛。佛与舍利弗，其无所求学者，为学达萨阿揭数。那个没有法可学的那个人，他是真正的学习如来的境界。还是再重复一句话，就是说，你认为梦中一切法都是空，行了，你这就是真正的学佛了。今天就到这儿吧。下边就是和尚们就开始听了佛的说法之后呢，每个人都来谈自己的体会，大家也可以预习一下。下边我们看有没有问题。不太好理解，不太好懂，因为这个讲的比较究竟，比较了义，道理比较深，离我们凡夫的感觉、凡夫见差得太远了，跟我们也可以说跟我们的世界观正相反。我们认为我们面前一切法都是有，佛菩萨认为我们一切如梦幻泡影都是无，跟我们的感觉呀，我们正相反。所以呢，我们不好接受，我们熏习这个凡夫的邪见，熏习的无始劫来熏习的太多了，太顽固了。所以呢，我们很不熟悉佛菩萨的这种见解，所以是这个不好接受。我们慢慢来，先看懂佛说的意思。问题来了，说有研究量子纠缠吗？用佛法怎么解释这个现象？这个现在这个时间不太适合，这个也不够用来讲这个量子纠缠。量子纠缠是这个试验呢，本来是爱因斯坦用来反对成立量子力学的一个试验，就是爱因斯坦不愿意承认量子力学的结论，就是说没有一个客观存在的世界，我们看到的世界是我们在看的时候才在我们面前出现的一种假象。就是你不看的时候没有一个客观存在的物质世界，你看的时候呢，你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怎么看，就给你出现一个适应于你的观察方法的一个现象，这是量子力学的结论。爱因斯坦为了反对这个，他的观点呢是坚持那个我们唯物主义的老观点，就是认为物质是客观存在的，不管你看不看它都是那个样子，他是坚持那个老观点。他为了否定量子力学的这个新观点，他设计了一个量子纠缠的试验。结果这个试验呢做出来之后，现在已经铁定，现在这个试验已经被做了成百上千次了，就是现在已经完全确定，就是用爱因斯坦设计的这个试验做出来的结果证明他错了，量子力学是对的。我们暂时只能在这儿，因为时间问题不能详细讲解，我们就先把这个结论告诉大家。有机会这个在那个世界上真有什么的那个讲座里头讲了，但是讲的可能用的时间不多，讲的不详细，在其他讲座偶尔也会提，这个有时间的时候我们可以详细讲一下。如果没有，暂时没有这个很多问题的话，我们今天就结束，就来回向。